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之前有差不多20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礼仪与灵修，我们介绍了在圣事当中的灵修，在礼仪年和时辰祈祷当中的灵修。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另外的一个主题，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圣仪。圣仪，听到圣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到底圣仪包括的内容是什么呢？好，我们先来看一看教会是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定义。我们首先看1983年在1月25号教会颁布的天主教法典，其中呢1166到1172号的条文就是对圣仪做了一些说明。在116号当中很清楚地指出来说，圣仪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的记号，因为他在某一方面模仿了圣事，借此来象征精神的效果，而且呢赖教会的转导呢而获得的，这个就是圣仪。换句话说，圣仪提供了一个场域和时机，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场域当中，靠着教会的祈祷，人和基督有了恩宠性的相遇。好，这个场域跟时机就是圣仪。那么除了1983年这个颁布的天主教法典之外呢，我们在礼仪宪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提到了这个圣仪。我们可以看到在礼仪宪章的第60号告诉我们说，慈母教会设立了一些圣仪，这就是模仿圣事而设立的一些记号，用来表示某一些效果，尤其是灵性的效果，并且因着教会的转导而获得的。借着圣仪使人准备承受圣事的特别的功效，并且呢能够圣化人生的各种的境遇。而在礼仪宪章的61号也说，所以圣事和圣仪的礼仪就是使信友能够尽心准备，靠着由基督受难、死亡、复活的逾越奥迹所涌出的恩宠，圣化各种生活的遭遇，而所有的圣事跟圣仪的效能也都是由这逾越奥迹而来的。于是一切物质事物的正当用途，几乎没有一件不能够导向圣化人类、光荣天主的目的。好，这个是在礼仪宪章的61号，60跟61号里边所说的。那么大家一听这个60跟61号，可能你会觉得怎么听起来这个圣仪跟圣事好像有一点点类似的确是有类似的，但是他们中间却也不能够划等号我们说圣仪呢不是圣事，不过呢圣仪跟圣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圣仪是圣事的延伸，所以同时呢他们也都是跟基督的逾越奥迹相关。好，所以这个是在礼仪宪章61号告诉我们的。那么也因为圣仪是圣事的延伸，所以呢在有一些圣仪当中譬如说父母祈求上主祝福他们的子女的时候呢，也会运用一些在礼仪当中在圣事当中我们运用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用圣水啦，或者是这个祝福蜡烛啦，或者一些灵啊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么谈到圣仪那到底谁能够来执行圣仪呢？所以根据天主教法典在1167到1172号的条文当中呢，提到了圣仪的执行人。那通常呢这个圣仪的执行人呢都是圣职人员，也就是说是主教、神父或者呢是执事。不过在有一些圣仪当中也是可以由信友来主持的，譬如说在我们的祝福礼典里边有父母祝福子女的仪式，那当然这个祝福就是由父母来担任， 那我们也都知道哈，在我们教会里边的父母都是啊，属于非圣职人员哈，非信职的圣职人员啊。所以这个是有关天主教法典当中提到的这个圣仪的执行人哈。如果说我们要比较仔细的来看一看呢，好，我们来看一看1167条哈，他提到的是这个圣仪的一些权柄哈。他说在1167条的第一项说，只有圣座哈，就是我们的教宗，他能够制定新的圣仪，有权解释已经有的或者将其中的一些废除或者改变。那么在1167条的第二项说，在举行或者施行圣仪的时候，应该要遵守教会所批准的礼规跟格式。好，这是有关形式来说。而在1168条呢，就提到了哈，圣仪的这个执行人应该是具备应有权利的圣职人员。有一些圣仪按照礼仪书的规则，经过教区教长的审断，也可以让有适当的资格的信友他们来执行。1169条的第一项也说，有效举行祝圣礼和奉献礼者是领过主教圣职的和依法或者或有合法准许的司铎哈。这个奉献譬如说修女们的奉献哈，这个发终身愿啦等等，那么这是一个漂亮的圣仪哈，一定要这个领过主教职的或者是神父哈，有合法准许的司铎，他们可以来主持。而第二项啊，1169条的第二项说，祝福礼除了教宗或者主教所保留的以外，任何一位司铎都能够施行啊。第三项呢是说，执事只能够施行法律明文许可的祝福礼。所以虽然我们说这些圣仪是由圣职人员来执行，不过还是有主教级、神父级跟执事级不同的一个分别，所以执事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可以来执行，那么只能够执行法律明文许可的啊。好，1170条呢也告诉我们说，祝福礼呢首先要先赐予那一些天主教的人士，就是接过天主教会洗礼的这些天主教徒，但是也可以施于慕道者。而且呢，除了有教会禁止者外，也可以施予非天主教的人士。至于圣物哈，有一些相关的要求跟说明哈。1171条说，经过奉献礼或者祝福礼而指定为敬礼天主用的圣物，应该要加以尊敬，不要用之于世俗用途或者是不适当的用途，即便是属于私人所有者亦然。好，譬如说我们祝福了一个圣爵，圣爵呢是在感恩礼当中哈呈圣血来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已经被祝福过的一个敬礼天主用的一个圣物呢，就不适当在我们餐桌上吃饭的时候把它拿来当作酒杯。好，所以这个1171条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圣仪当中有这个大家所熟悉的所谓驱魔的仪式哈。不过这驱魔仪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呢？这个教会是有很严明的规定。在1172条说了，第一项是说，除非得到教区教长特殊及明确的准许，任何人都不能够合法地对附魔者行驱魔仪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撒旦的黑暗的势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以上阵跟他对抗，要经过很充分的准备，而且要经过特别的这个指派的人选哈，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第二项就补充说明了，说教区教长呢，只能够把这项准许，就是特别举行驱魔仪式的人呢，这个准许呢，给予具有虔诚、学识、明智以及正直生活的司铎。好，所以这个是司铎已经是千挑百选的，那么这个能够举行驱魔仪式的司铎呢，又是在千挑百选的司铎们当中的特别指定的少数的几位，那他们可以特别来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那当然在这些驱魔仪式举行的时候，要有很多的 天主子民，我们要一起祈祷。那么祈祷我们知道有非常巨大的力量，那用这样的力量呢来支持这个神父一起来驱魔。好，当然我们是求天主给的力量，因为驱魔不在于人的力量，而在于天主来的恩宠，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从1166到1172，这是1983年天主教的法典里面有关圣仪的一些规定。到底圣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大家可以先猜猜看哈，就您以为是怎么样呢？那如果我们来回溯一下历史的话，我们整个天主教会是在13世纪的时候才确立了七件圣事，所以呢也差不多到这个时候和圣事有很多相仿之处的哈，这个圣仪呢这样的概念才能够确立啊。而且呢一直到了中世纪的末期啊，像祝福圣辉啦，那么宗教发宗教的誓愿，就是譬如说修女们发愿啦，或者终身修士发愿啦等等，这种修会的誓愿，好度奉献生活人的誓愿啦等等，那么这个呢哈是圣仪。而这个圣仪呢它是指向一个实体，一个 reality 哈，而不是说实体它实际的一个一个效能或一个功效的一种彰显啊。那当然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些定义里面来说的话，那我们都不可以忽略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转导。好，所以呢这个圣仪在哪里发生呢？好，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表面上的一个行动而已。重要的呢是整个教会都在后面做后盾，是一个整个教会的带导的力量。好，我们转导共导的力量才使得这个圣仪呢具有灵性上就精神上的一些效能。好，那这个当然是有一些神学的基础啊。我们可以说格林多前书圣经哈，保禄宗徒的书信，格林多前书的12章12到28节提出了整个教会是基督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也就是建基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上。好，所以我们晓得说圣仪是什么呢？圣仪是和整个教会和基督联合在一起。好，是整个教会的行动跟祈祷。那么这个才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效能哈，整个教会连同基督一起的行动跟祈祷，那么所产生的这些效果，好，那么这个是圣仪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教会它可以按照需要跟实况来建立或者是修订圣仪。但我们知道是从特立腾以后哈。这个教廷呢都可以建立或者是认可哈一个圣仪或者定一个新的圣仪。当然在这个之前呢，地方的主教是按照他教区的需要跟他教会的成长的状况也可以有一些这个圣仪的制定啊。不过特立腾以后多半来说是这个教廷的一个功效。那所以这个工作啊，所以呢我们在礼仪宪章的79号也特别提出了怎么样的修订圣仪的一个说法。79号是这样说的，修订圣仪要根据主要的原则，也就是使信友有意识的、主动的、容易的参与，同时呢要顾及到我们现代的需要，要按照礼仪宪章哈第63节修订礼书的时候呢，也可以按照需要增添新的圣仪。好，按照这样精神来做。而保留的祝福应该是很少数的，而且呢仅仅保留给主教们或者是当权的人士。要计划让有适当资格的教友，至少在特殊的情况之下，经过当权者的审断，能够施行若干圣仪。好，这个后面的这两段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天主教的法典当中已经介绍过的哈，就是按法典1983年的这个法典呢，是按照我们礼仪宪章啊79号这边的一些原则啊，那么在修改的时候重新制定过的。好，那么这个呢是有关 这个圣仪的一些基本的简单的说明哈。那么如果说举行这个圣仪，我们一直说它有某一些的效能啊，哈，有一些恩宠啊，哈，特别是跟基督哈这个往来哈相遇的这种就恩宠性的哈，这个跟基督的相遇哈，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好，首先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哈，在这些这个圣仪的效能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天主的恩典哈，第一个是真实的获得某一种肉眼所看不到的一些恩宠，实在的一些恩宠。第二个呢，我们人嘛难免会犯一些错，那我们犯的这些过错呢会得到宽恕。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现世由于犯罪啊，犯了罪，我们该有的一些现世的一些惩罚呢，也可以得到一些豁免哈。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祝福哈。那或者呢，有一些物质呢，也可以得到一些祝福。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脱免邪灵的一些掌控，换句话说是保护我们免于凶恶哈，就像这个天主经里边所说的，这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在天主教教里面提到的有所谓驱魔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可能各位朋友会很好奇了，那到底圣仪哈包括哪一些的内容呢哈？那么我们的有一本，当然它包括的范围是很多了啊，比如说其实包含所有的时间跟空间里面所有的从天主来的祝福都可以算是哈，这些用言语的用行动的一些祝福哈，或者一些物品啊，或者一些姿态给的祝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洒圣水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祝福我们的屋子的时候会洒圣水啦，那或者是祝福这个蜡烛啦哈，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点燃了，或者是祝福我们的家了啊，如果新居落成的时候，这个是最容易的哈，这个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做的就是请一位神长到家里来祝福我们的家庭啊，或者祝福这生病的人呢，或祝福一些可能我们喜欢有念珠啦，还有十字架啦，我们会请神父做一些降福哈。那么当然了，这些种种这些祝福呢都会跟圣事相关，所以我们刚前面也提到了这些圣仪都是圣事的一些延伸哈。那当然在这些祝福当中呢，我们也知道很重要的就是教会也出了一本祝福的礼典，那么在祝福礼典里边呢，有一些是直接给人的一些祝福哈，有一些呢是给一些东西的事物的祝福，譬如说可能家里新买了一辆车，那么很可能希望为你这个车能够有一个祝福哈，让它能够开车的时候能够很平顺啊，那不会出车祸出乱子伤了别人或伤了自己啊，那么可能是对屋子哈可以有一些祝福啊，那或者呢是有一些圣堂哈，这个我们落成了，那我们有一些祝福哈，或者是圣堂里面要用的东西也会有一些祝福哈，或者家具器皿，比如说祭台啦、读经台啦等等之类的啊，所以呢，这个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类别的哈。建筑物啊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后来的节目当中一一的、慢慢的为大家介绍哈圣仪更多面向的一些相关的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好，时间差不多了，愿天主降福大家，我们下一回再见。